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这次有几天聚在一起，我们一同思想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那我们呢，三次的机会，我跟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一起呢，我们思想三个信息，这个信息的一个主题都是跟这个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有关系的，就是你跟我如何做一个天国的公民。我们要做一个天国的公民，为的是要与蒙召的恩能够相称。我们这次有三次的机会，因此我们有三个副题针对的这个主题，如何做天国的公民。我们第一天我们思想了，我们要有坚忍，也就是有很冷的信心。坚忍是神家的一个标志，神儿女的标志。我们在第一堂信息中间，我们一同思想希伯来书第三章的时候，那我们体会得出来，在这希伯来书第三章中间有很多的重要的字提醒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字让我们看到是家跟房屋，这个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字重复的出现了六次之多，在第三章里面。我们知道这边希伯来书第三章是给我们的信息是神的家，你跟我如果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那我们呢就有是神家的人了。神家的人有一个特征，有一个表记，就是坚忍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在同一章中第三章中间有一个字重复了三次之多，讲忠心忠心忠心，特别指出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忠心的大祭司。因此你跟我可以把我们的一生完全的交托给他，他是值得信托的，他是一位怜悯慈悲的审判者，以后再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审判者。第二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的时候，你跟我怎么样能够跟蒙召的恩相称，不仅是要有坚忍的信心，同时让我们看到第二，我们呢要做一个天国的公民的话，我们要享救恩的安息，我们的灵魂要有一个锚定在那个地方，使我们成为一个盼望的锚。而这个锚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锚就是安息。我们看到了在第四章里面进入神的安息，进入他的安息出现七次之多，因此我们知道这是第四章的主题，要我们享受神的安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很特殊的用了一个释经讲道的方法指出来它的基础是什么，他们所用的是希腊文的版本，但是在希腊文版本中在用的诗篇，旧约的诗篇，诗篇第95章11节跟创世纪的第2章里面1-3节讲神歇了工，歇了工，工停止了，这里不是讲神累了，而是讲他的工作停止了，他安息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启示，从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这个启示是成为一个极大的盼望，也就是说神家儿女的一个特权，安息是神家儿女的一个特权。你跟我在地上的时候有平安那种的安息，但是这种安息是地上的，就好像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一样的得到那个安息，得到平安。但是我们所有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是神的安息，本来不属于我们的，他要赐给一切相信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人，他要赐给这种安息，这种的安息是神的安息，是永恒的安息。特别这种的安息，如果我们把4:6跟4:9一比的时候，里面用了一个字，4:9讲安息日的安息，整本的圣经这个字只出现一次，安息日的安息，甚至于在希伯来文里面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字，古希伯来文里面极古的希伯来文里面只用这个字，安息日的安息，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字来自一个字，就是庆祝狂欢，狂欢的意思。因此这个字安息日的安息代表了将来我们在天上的那种安息，不只是停了工什么事情都不做了，而是什么？而是整个的人跟神在一起 我们跟神在一起欣赏 divine dance， 神的跳舞，神的跟神同舞，三位一体在那里同时在那里彼此的在那里跳舞。而我们这一群跟随他的人有这个福气，有那个极大的喜乐参与在这里面，围绕了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在那里欣赏他，在那里欢乐。这种的欢乐是一种特殊的欢乐，是神儿女的特权，我们要享受，让这个成为我们灵魂的锚。今天第三堂我们思想到如何做神国的公民的时候，我们思想到希伯来书第六章，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好，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的时候，跟第五章那作者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读几节的圣经好吗？我们找到之后一同来读好吗？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我们读到第十四节，然后呢我们接着就读到第六章一节好吗？那我们看到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有必须恒忍，这是神的要求，这是神家里面的一个表记。而且呢，但是吸引我们的，我们有一个锚，灵魂的锚，这个锚就是盼望的锚，就是安息，将来的安息跟现在的平安。那第三方面，你跟我呢在地上有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第五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多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婴孩。第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奥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在这边讲到干粮，你跟我要吃干粮，你跟我本来神期待我们做师父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十四节要长大成人，接着我们读一同读第六章第一节好吧？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里又是一个有名的希伯来书里面让我们看到重复的出现劝勉的一个片语，让我们这边应当翻作什么？让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让我们直译的话应当这么翻，让我们被带进入完全。弟兄姐妹们，今天是我们最后的一堂早上，让我们让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让我们竭力进被带进完全，被带进完全。我们再读一段经文，这个被带进完全，我们要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而进入成熟，这个是什么意思？让我们看到哦，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离开跟随他的人而升天的时候，他讲了最后的这一句话。那我们呢一同翻到马太福音好吧？马太福音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从16节我们读到第20节啊。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到20节，大使命的实现，如何做个天国的公民？大使命的实现，这是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们看到今天我介绍给大家呢，这一次我有三次的机会，因此我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呢，这一次我们有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 sandwich， 一个三明治。这个三明治是什么？一个是坚忍恒忍的信心，我们要恒忍，这是神的要求。但是当我们在恒忍的时候，神先保守了我们。什么是我们的力量恒忍呢？绝不是靠我们的意志，是的，需要意志，但是呢不能够单独靠我们的意志，我们怎么要依靠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好像火车一样的有能力，因此呢我们只要 抓紧了神的恩典。这一生我们只要抓紧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坚忍，因为坚忍是神先保守我们。第一个上面的面包，这是我们有责任啊。下面这块面包我们有责任，我们要什么大使命的实现，我们要离开基督那个道理的那个开端，我们要被带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完全这个字呢等于成熟，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完全，只是成熟的地步。中间有一块肉吸引了我们，这一块的肉 Where's the beef? 就是中间。中间这块肉是什么？让我们的锚定在那个神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我们有一天要跟神围绕在我们的亲人，我们已经接受主的，哎呀，久未看到的已经被接去了。所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围绕了我们神，有个 divine dance， 一种 dance， 那种的喜乐，值得你跟我为了追寻那块肉，为了神给我们的特权，我们愿意怎么？愿意有这两块面包夹在这个地方。所以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到20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怀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多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都是同蒙你自己恩召的圣洁的弟兄。主，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特权，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标志，我们忠心的要跟随你，因为我们的前面的带领我们的为我们牺牲的也是我们有他的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是忠心的大祭司。今天主，你还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责任，我们要有大使命的实现，我们要被带进入到成熟的地步，也有责任带领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让我们进入成熟，因为这是讨你喜悦的。就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工，你的灵与你的话相辅相成，使你的儿女能够得益。主，我们求你欣赏我们向你的敬拜，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什么是现今的需要？今天的教会什么是最需要的？今天的教会什么是最需要的？或者今天什么是你跟我最需要的？什么是天国神国所最需要的？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要看你问谁了。如果你问一个患重病的来说，那现今的需要他是希望能够得到医治。如果你对一个失业的人来问这个问题的话，什么是你现今的需要？那他的回答很可能，他讲我需要有一份工作来养我的家。如果你对着一位婚姻正刚刚破裂的一位姐妹或者一位弟兄来问他这个问题的话，那他最需要的是心灵上能够得到安慰。如果你对一个已经失去人生意义的人，你问他什么是现今的需要的时候，他所最需要的是能够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再活下去。这个答案似乎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如果你问一位教会的弟兄传道人，或者你问一位在机构侍奉的一位传道人，那答案可能都不一样。你问到教会的时候，他可能讲我们需要更大的教会，我们需要更多的停车场，我们需要更多服侍的人，需要更多更好的关怀的工作。你问一个机构，你到一个福音机构去的时候，他可能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工，我们需要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设备。你如果到宣教工厂上去的时候，你参观宣教工厂的时候，你会看到宣教士的需要，他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支持， 更多的人能够到他们宣教工厂去，能够帮助他们，更大的教会，更多的同工，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设备，这些都是需要的今天的教会，但是不是最需要的。今天什么是今天教会最需要的？那我们必须回到什么？回到2000多年前主耶稣升天之前的时候，主耶稣有什么？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什么？那个时候神国的需要是什么？当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今天主耶稣所讲的大使命的话。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到第20节，耶稣进天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多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主耶稣给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一个挑战，而且也给他们一个工作。在世上这是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标杆，在世上这是你跟我应尽上的责任。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当回应主的命令，依靠他的能力，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跟我应当回应主的命令，依靠他能力，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今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思想，你跟我如何能够尽上我们做公民，天国公民的责任。你跟我在这个时刻中间，以后每一个时刻都是一样，你跟我怎么样能够实现大使命。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你跟我什么？我们必须要认识现今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来看第16节，我们来看16节，也就是回到耶稣那个时候，耶稣拥有什么。我们看到16节讲，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主耶稣那个时候拥有什么？主耶稣那个时候拥有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什么房子给他，甚至于没有任何的旅行的工具。主耶稣当时有什么？我们看到11个门徒，他只有11个人。我们看到主耶稣只有11个人，耶稣手边只有11个人，11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11是12减1， 12是完全的。主耶稣那个时候还少一个，主耶稣那个时候都还少一个同工，不要讲我们今天少同工，今天我们永远是什么12减1，永远是不够的。今天我们的同工永远是不够的，也就是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6章跟第5章告诉我，我们要离开那个什么，我们要离开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进入被带入成熟的地步。而且呢，我们应当是师父，师父的人，做师父的人才可以什么，才可以教导别人，才可以做同工，在教会做领导的地步。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当时手边的只有12减1， 11个人。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离开这些门徒们所讲的话语啊，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离开世界之前所讲的话语都是很重要的。这是大使命，耶稣吩咐这11个人去实现大使命。我们在这边看到了第18节，这边讲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这边呢，马太在这个地方呢，写得很好，在这个地方说，没有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叫他们听。但是这个地方呢，马太的含义说呢，你跟我如果是成熟的基督徒，应当知道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说的话我们就应当去听，对不对？大家说的对不对？基督的话是不是我们应当听？为什么呢？对于犹太人的神学思想来讲，听这个字不像今天的听。今天我们跟儿女讲了多少话的时候，他当耳边风，对不对？今天甚至于我们在教会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了一些话的时候，也是耳边风。但是对犹太人讲，你知道犹太人的神学思想叫做什么呢？叫做听的神学思想。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在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句金句是什么？我们相信呢，你们今天住的地方一定有犹太人，对吧？有没有犹太人住在你们附近？ 你家对面就有犹太人，对吧？哦，我以前住在一个城里面啊，在纽约市里面，那个都是会堂。那星期六早上，你看到他们衣服穿得好好的，最可爱的是小孩子啊，小孩子这么小的，还是西装笔挺，男孩子怎么戴着个帽子，对不对？那个，你大家签的，哎呀，我真是太美了。有人跟我挑战说，你试试看，你只要跑到那个小孩子旁边跟他讲啊，什么？四马神学，四马就是你们听，行吗？他就马上会立正，我没有试过啊，马上会立正，他马上会什么？背出犹太人所认为最重要的一节经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每一个小孩到了五岁以上的都会背的，是什么呢？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每一个正统派的犹太人，五岁的男孩决定会讲这句话。我一直没勇气跑到一个五岁小孩旁边叫什么？你们听，那他一定会立正。人家告诉我他一定会立正，马上就背出来了，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这是他们的教导。你跟我在这个地方，什么是大使命？大使命就是说，你们听，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门徒听，耶稣让你跟我知道的，同样我们的是什么？ theology， 四马神学。你跟我在这里是听他的吩咐，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因此这是大使命的实现，这是听。听了之后怎么样？进入到思想，进入到思想之后呢，才能够存到心里面。没有东西存在心里面的，它不可能行出来。因此神设计的我们的人的头脑很好啊，这个耳朵跟这个脑子是很接近的，对不对？耳朵跟脑子接近，放耳朵听了之后放在思想里面，思想放了里面就放在心里面，放在心里面我们就会实行出来。我们在这边看到大使命应当如何实行的，十六节让我们看到十一个门徒，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一个不完全的人，神要求这些不完全的这一群，只有十一个，要叫他们做完全的工作，神国完全的工作。我们看到这是实在是奇妙的事情。现今的需要是什么？不是金钱，不是工具，而是什么？而是人。现今的需要是人。美国导航会的创办人现在已经被阻截去了， Dawson Chapman， 他以前讲过一个故事，他讲有一个人呢，在山上退休会啊，我把他粉色化一点啊，就在譬如在我们这边在退休会，那退休会呢特软呢、啊，今天呢、啊、牙齿痛得一塌糊涂，怎么办呢？我们中间的童工啊，马上呢把他开到那个下山去找牙医诊所，那牙医诊所呢多半都关门了，今天是劳工节的 weekend 都关门了，但是有一家诊所还开的，因为诊所开的而且是很新的，因为它是新开张很新的，所以他就把它送到这里面去，送到这里面去之后，那个 reception 的就跟这个痛得要死的这个弟兄讲啊，哎，你看看我们的设备全是最新的最好的设备啊，所以你可以放心，所以他坐在这个最好的设备上，这个灯已经照到他，但是最新的这个设备，那呢等了半个钟头还没有人来，那呢他讲医生在哪里呢？哎，大家你放心，我们有最好的设备，你只要放心。最后怎么样呢？医生没有来的话，他又一直问，他讲这样好了，好吧，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清洁牙齿的这位姐妹，那清理的非常好，先把你清理一下子。他讲我现在不需要清理牙齿，我现在是痛啊，我需要医生来，我需要那个人不是来替我洗牙齿的，那个人是来什么？是来替我把那个神经处理之后，我可以不痛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工具没有用，最好的设备没有用，最需要的是人。弟兄姐妹，这时刻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是人。我们再来看，这时刻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呢，这时刻所需要的是认识。现今的需要的是什么人呢？需要的是听话的人，需要的是什么？是门徒。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再看第十六节，十一个门徒，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好，马太没有讲十一个人，马太用了一个名词嘛，十一个门徒。这时刻所需要的是人，人什么样的人呢？不是什么呀，牙痛的人不是要叫洗牙齿的人来，而是要医生牙医来。因此主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十一个门徒，十一个门徒。门徒是唯一的条件。我们看到这边呢，他没有讲十一个长老，他没有讲十一个执事，没有讲十一个牧师，没有讲，甚至于没有讲什么，没有讲十一个使徒，没有讲到头衔，而讲到怎么样门徒。哎，我觉得新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最美的最崇高的名称头衔是什么？门徒。大家知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对不对？你赞不赞成？最好的头衔怎么样？最好的头衔不是牧师，最好的头衔不是长老，最好的头衔不是执事，最好的头衔不是传道，最好的头衔是什么？是门徒。旧约里面，我知道，当我读旧约的时候，我最佩服旧约里面最好的头衔是什么？神讲，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先知们 ，My servant prophets。哦，这个对我的印象深刻到极点。到了1985年2月6号的晚上，我跟我太太我们一家寻求向神要的最后一个印证怎么样实现了。我们呢知道神要呼召我们了，所以2月6号晚上，到了2月7号的早上6点钟，我把我们三个女儿，我的妻子跟我们一同在一起在祷告，祷告了，祷告一个一个轮流的祷告，感谢主在一年中间过去我们向他要的印证，他的呼召我们呢完全清楚了。所以我就最后跟他们讲一句话，跟三个女儿讲，最大的只有14岁左右啊。我们三个女儿我就跟他们讲了，爸爸先问你们几个啊，你们谢谢你们这一年来一直跟我们一同来祷告，现在爸爸呢，爸爸决定了我们全时间做神的工人，那放下的工作了。但是我要问你一下啊，我至于你们的大学的教育呢，那我们一定会负责，但是不会让你送给你们做常春藤的这个学校去了， Ivy League 去了，只能什么送你们去 State University， 你们答不答应？哦，这三个小女孩讲我们答应，没有问题。然后我讲了，爸爸妈妈也不可能要送你们呢进入研究院了，研究院你们自己要上，要想办法跟政府借钱，你们愿意？他说我们愿意。好，我们再做了一个祷告，我就到工学院院长那边秘书打了一封信，我就递上了辞呈。好，那我们呢那个1985年2月7号那我清除了奉献，那呢但是我有一连串的怎么样那个除假在5月24号到8月底啊，我已经怎么样，前一年也是，那这一年呢85年也是，那我在意大利的罗马大学有个研究的计划，因此我必须要去，所以呢我们就赶着飞机到了，全家去了，到了法国的戴高乐机场，一下了机场之后我租了一部车子呢，我们全家就开车，那我要赶路了，因为时间很急，赶路我就选择了从翻过阿尔卑斯山呢，从米兰那边下到罗马，那天开了九个多钟头了，晚上非常的疲倦，所以开到了晚上的天已经黑了。那三个宝贝再加上另外一个宝贝呢，通通睡着了，我一个人在那边头很昏很疲倦了，几乎要睡着了，打咳嗽了，一打个咳嗽刚好是急转弯，哎呀，我一看到前面的石头的矮墙在那边挡住的时候，我紧急的一刹车，最后呢轻轻的碰了一下这个石头的墙，所以里面的东西统统翻了，那四个宝贝都醒了，里面的一塌糊涂都倒了。里面我们呢一路上是 camping 啊，准备是露营的，带了很多东西到罗马。好，然后我下来看一下，下来一看不得了，底下是深渊。你知道我当时想到什么？假如我刹车刹得不准，神不保守我的话，我就下去了。那我李定武下去之后， 到底这个人算奉献了还是没奉献，因为是奉献要9月1号出来，因为我到了到罗马大学那边要做到8月底，到底算不算神的仆人？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走到边缘了，但是还没进那个门。当时那个强烈的意志在我的头里面，哎呀，我讲感谢主啊，你保守我，因为呢你保守了我的命，我现在假如在三个月你继续保守我的话，我可以跟摩西可以跟大卫一样是神的仆人了。你知道八月底九月一号的清晨我六点钟醒，一醒了之后我就碰师母，把他碰醒。你知道我第一句话是什么？我跟他讲，哎呀，我即使今天主把我接去的话呢，我也是神的仆人呐、啊，因为我9月1号完全的怎么样进入了，不是 already and not yet， 已经怎么样已经进去了。弟兄姐妹们，这个头衔马太称他为门徒，那个旧约的作者们称他为神的仆人。那我们来看看门徒和在神的仆人的条件是什么，什么是门徒跟神的仆人的条件。那我们首先来看，再看16节，16节，去到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去到耶稣约定的山上，约定的山上。什么是门徒呢？就是跟主约定好会出现的人是门徒。约定有一个条件，有一个承诺，神跟神约定好之后，我承诺我去山上。山上是一个意象推动的，推动的一个人，成为一个有被意象推动，被神意象所推动的一个人，约到约定的山上。我昨天在门徒训练，我不知道昨天还是前天下午讲的时候呢，我那一阵已经有很多人我在带领了。那有一位弟兄呢，他讲呢，他不想跟我带领过的学，他要什么要学要跟我来带领。那我就比较为难，那我就给他一个挑战，我就给他挑战什么呢？到九月的第三个礼拜六的早上7:30，你到我们教会对面的那个麦克道那里等我。我通常不会讲这种话的，我通常会不会讲九月第三个礼拜的礼拜六，我会讲九月怎么样？九月十二号讲明的那个，或者指明的，或者十几号讲明。我故意给他一个，让他自己去找九月第三个礼拜六的早上的7:30，你在麦克道那里。啊，结果呢，我呢，我七点多就去了。七点多去的时候，我一看，远远一看，没有车子，只有一部车子停在那边。这位弟兄呢就。7点多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在那边，我跟他讲好7:30他已经在那边等我了。我就知道这个是可以训练的人，约定了承诺过怎么样而出现的人。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的人？跟主约定好的时候你就承诺的人。主耶稣呢约定他们怎么在山上肯委身的人。门徒第一个条件是肯委身的人，而且在山上。我们看过门徒还有别的条件，不但是肯委身人，我们看再看第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往加利利去。什么叫做什么意思叫往加利利去呢？门徒不但是肯委身的人，加利利，因为主耶稣基督带领的这些人呢，多半主耶稣的教导是在什么地方教导的？加利利教导他们的。主耶稣要叫他们做接棒人，主耶稣自己要升天了，主耶稣要把神国推展神国发展的棒交给他们，交给这些人，交棒给这些人的时候，主耶稣要门徒们用他的方法来推动天国。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到加利利去，而不是什么，而不是就在怎么样，就在橄榄山。主耶稣可以跟他们就在橄榄山会，但是主耶稣呢叫他们到加利利去。记得神国推展的方法是用什么？当年主耶稣教他们的方法去推展。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门徒。主耶稣要教他们记得过去当初的教训。我们再看门徒，除了是肯委身的人，除了是受过教的人，也就是分别为圣的人，那我们还看到呢，门徒是什么？ 门徒，我们再看第十六节，去到耶稣约定的山上，在家往加利利去，去到耶稣约定的山上，往加利利去，到山上，同样是山，我刚才讲了，为什么不到怎么样？不到橄榄山去？主耶稣为什么不在橄榄山？而且呢，这么近，他当时就在那附近，为什么不到橄榄山？橄榄山呢？你跑的话，半个钟头不到就到橄榄山去。主耶稣呢，要求他们什么？要求他们凭着信心，要走几天的路程就到走到加利利。几天的路程就到加利利。当他们一面在走的时候，一面他们会怀疑说，主耶稣会不会出现呢？他跟我们约定之后，他会不会出现？一面在走，一面在怀疑。这一种试验，这种的考验，正好像神当初呼召创世纪里面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一样，呼召亚伯拉罕要把怎么样？要把你所亲爱的什么？你的儿子，你的独子，你所爱的以撒献给神，把你最好的献给神，最好的献给神。神要求他什么？要求他走三天的路程。三天的路程是个考验。我相信亚伯拉罕没有跟他太太讲，跟他太太讲他走不了，带不了他的儿子出去。有很多事情呢，神单独跟我们对付我们的时候，对我们的试验的时候，跟我们单独讲，我们都没有必要跟太太讲。甚至于什么？甚至于到了山上的时候，到了山上之后，把这个以撒问了，我们柴什么都有了，那到底这个现在的番祭在什么地方？亚伯拉罕也没有告诉他，就是你没有告诉他，对不对？告诉你，是不是你的话，他可能拔脚草也可能，拔脚跑的话，亚伯拉罕也追不上他。亚伯拉罕也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必要跟他撒一个白谎。哎呀，亚伯拉罕的回答真好，神会预备。三天的路程，你想亚伯拉罕在想什么？脑子里面在想什么？三天里面，只有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出来他在想什么。但是呢，你跟我能不能经过这样的考验？凭信心行事的人，我们要怎么样？要 take risk。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哎呀，让我想到，如果神跟我讲说，李定武，你把你最小的女儿，你把她从 New Jersey 开车三天开到洛杉矶，到 Universal Studio 的山上，你把她献给我。我就想我能不能做得到。假如神跟我讲你到后院里面你就把它献给我的话，我讲也许一时趁太太不在的时候，那一时爱主的心呢激动我的时候，我就马上把它献。三天三夜，我就想我可能办不到。因为呢，我常常带我最小的女儿去，她是拉小提琴的，那小的时候带她去音乐课的时候，一开到不到了十分钟的时候，她就躺在我的肩膀上，要开哈维的，那开 Turpan 的时候，我旁边看了看，她微笑了，这么样的信托我，这么样的信托我，正好像怎么样，正好像亚伯拉罕相信神一样。因为怎么样？因为神爱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知道神爱他，因此亚伯拉罕相信神。当然呢，同样的，以撒相信他的爸爸，因为以撒知道亚伯拉罕他的爸爸爱他，因此以撒相信他的爸爸，对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好的。你跟我会不会对主信任爱到一个地步？因为神爱我，因此我相信神叫我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怎么样？都是对我好的。所以他讲神预备。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什么？亚伯拉罕相信什么？相信神会使以撒复活。因为亚伯拉罕对他是极大的难处，神的应许是经过这个儿子。怎么把这个儿子杀了之后，神的应许不是落空了吗？但是这个问题亚伯拉罕知道，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神的问题，这是神的问题。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什么是门徒。门徒是肯委身的人。什么是门徒？门徒是 受过教的人。什么是门徒？是用神的方法去带领神国的人。什么是门徒？门徒是凭信心行事神。最后我们再看还有一个条件，门徒我们看到第五点第十七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怀疑。见了耶稣就拜他，什么是门徒？门徒是敬畏敬拜主的人，肯把主权交出来的人。哎，我喜欢马太，马太在这边呢，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所以马太在这边讲什么？你也可以一面拜他，你也可以一面什么？怀疑。哦，太好了，马太。马太的神学思想告诉，把 reality check。我们可以一面什么？一面相信他，一面怎么样？一面也有点怀疑，他不放心呢，不放心。他虽然爱我，但是呢，我虽然知道他怎么样，我 trust 他，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呢会不会他神疏忽一下，对不对？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看到了敬拜。敬拜是什么？可以一面拜他，一面仍然允许有一些怀疑的心。所以在这边可以同存，让我们看到这个圣奥古斯丁针对的这句话里面他讲什么。奥古斯丁讲什么一句什么话？他讲这些门徒跟我们之间的有什么分别呢？他讲啊，那些门徒啊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你跟我也没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没有一个人看到。所以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也成为我们的安慰。他讲什么是我们看不见的而门徒们看得见的？哦，门徒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没有看到。第二句问题是什么？他讲什么是我们看得见而门徒们看不见的？什么是我们看得见门徒们看不见的？我们看得见的，我走到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怎么样一群爱主的人，多有神的教会。门徒们有看见这个没有？当时只有11个。所以同样的，这是信心的要求。神要求他有信心敬拜他。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在试探山上所拒绝的东西，撒旦的拒绝的东西，天父都在加利利的山上都给了他了。让我们看到在山上，然后他们门徒们拜他，然后我们看到18节他讲的能力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面。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现今的需要。你跟我现今的需要是人，什么样的人？不仅是听话的人，是门徒。什么是门徒？委身的人，受过教的人，信心有凭信心的人，是敬拜神的人。我们再看第三段，认识现今的需要。现今的需要是的，是门徒，但是不止于此。现今的需要不但是门徒，而且是训练别人做门徒的门徒，训练别人做门徒的门徒。我们看到第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你们要去。这边呢，从18节开始到20节，里面有4个动词。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了，所以你们要去，第一个动词。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然后呢，我们看到呢，不但要去，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做我的门徒，做门徒。第三个呢，要给他施洗。第四个要就教训他们，四个动词。从这4个动词里面，一个英文句子只能有一个动词，对不对？那所以一定有其他三个动词呢变成了形容词来形容这个主要的动词。那现在就是说呢，到底哪一个动词是真的动词？那了，当然了，我答案已经写在这个上面了，对不对？做门徒啊，千万记得，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甚至于传道人都以为是什么传福音，要去什么传福音，记上面都以为是传福音，这个是错误啊！绝对大使命绝对不是出去传福音，大使命是什么？做门徒训练。有很多的教会因为误解，我不是讲不要去传福音的，因为什么？做门徒训练必须包括什么？包括出去传福音，对不对？然后你怎么样？要教导他们， 然后怎么样给奉父圣父圣子圣灵圣圣灵的名给他们怎么样施洗，对不对？但是不是只是传福音，是什么？做门徒训练。因此实现大使命的方法是什么？实现大使命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做门徒训练，就是做门徒训练。弟兄姐妹们，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只有一个动词，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哈，原文希腊文里面这个动词只有一个，其他的都是 participle， 正在形容这个主要的动词，做门徒训练。所以呢，我们看到要做门徒训练，那让我你跟我认识大使命，大使命要认识至少三方面的认识。第一方面的认识，这是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去，要有要跟当的地方都是原文是命令式，这是个命令。如果这是个命令的话，弟兄姐妹，我们需不需要祷告了？啊，我们不是每样事情都要祷告的。反正圣经上神话语上面是命令式的，我们都不需要祷告的。很多时候我们呢，把神的话、神的命令拿来当作祷告，祷告祷告，自己呢，得不到答案，那提到教会里面来，问长老、执事。传道人现在祷告，最后呢凡是说我们在等待神，等待神，那呢命令在等待神，因此呢什么神的命令就没有办法执行出来。所以我们记得凡是命令式的我们不需要祷告的，好吧？我们只需要什么？只需要 respond， 我们只需要回应。所以如果神用命令就是给我们有一个 responsibility， 那我们呢只需要 respond， 只需要 respond 在这边。我们已经被招了，已经被给这个命令了。好，第一个是命令，第二个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目标绝对不是只是传福音。如果是传福音的话，教会的大门大，后门也大，因为没有做门徒训练。那做门徒训练，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边讲的。二次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苏俄跟联军的兵呢，坦克车都已经冲破了，已经要进到柏林的时候，之前没有几天之前呢，那一位德国的很爱主的一个神学家，我讲他名字你们都要知道，中文叫做潘赫华 Bonhoeffer， 被他们用绞刑处死。 Bonhoeffer 讲过一句话，基督呼召一个人是要叫他来付上生命。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呀？蒙召的人，圣洁的弟兄们，神呼召我们，他什么？他要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给他。神呼召我的时候，怎么会呼召我呢？只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向你要你最喜欢的，你肯不肯给我？如果我向你要你最喜欢的，肯不肯？对我来讲，最喜欢的还不是师母，我最喜欢的是我的工作。是我什么？是我做教授的工作，是我最喜欢的。没有人管我，我替我自己做。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就去什么地方。我最喜欢的。神跟我讲，如果我向你要你的工作，你肯不肯给我？你肯不肯给我？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出来，神试验他，试验他，看他能够忠实顺服到什么地步。同样的，神要今天试验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呼召我们出来，是的，是的，我们有特权。那个特权是什么？我们有永远的安息，神自己的安息，神起初的安息要赐给我们。但是你跟我应当付上代价。我们要恒忍，他讲的，相信我，在你恒忍之前，我已经怎么保守你了，而且我有恩典，足够的恩典给你。他还有一个责任叫我们怎么样？做实现大使命，你跟我要实现大使命，实现大使命的，这是一个命令，不需要祷告。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这个目标是什么？目标只有一件事情：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十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你讲，我实在没有能力做，我害怕，我自己也不太懂，我怎么能够做呢？第三，他跟我讲呢，他跟我们讲什么？十八节、十九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比较讲到他的能力，这边讲到他的能力，我们看到了能力，做门徒训练的能力，决定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属于我们自己。我做门徒训练方面呢，我师母一开始的时候，师母都会笑我啊。我呢，我是一个很怕羞的人。我最有平安的时候，我是把一个人关自己一个人关在独自一个人，这是我最放心的时候。叫我跟人接触，叫我跟人人建立关系，对我来讲并不是容易一件事情。但是神偏偏呼召我做牧师，做传道人，神偏偏把那个最难对我的个性来讲最难的工作是什么？是跟人建立关系，而且呢。要常常请客，在家里面请人来的时候呢，我就会非常紧张，但是呢，这么多年来做了信徒三十几年之后呢，操练，靠了主啊，我现在呢很喜欢人到我家里面来啊，那我现在很喜欢跟人建立关系，神可以怎么样 redirect 我们的 personality。我们的品性，我们的 personality， 我们的个性呢、啊，神没有怎么样要全部毁掉，而是要我们 redirect。 所以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听到啊，前面那个讲道的人呢，我认得的，我去听他讲了一篇道，我没有听到，但是讲完的人呢，他们都跟我讲他的重点是什么，他要拆毁，讲那个耶利米书，拆毁，要把这个人的一切拆毁，我听得很奇怪啊！要把拆毁啊，我不大可能啊！我仔细的看看，不是要把我们的神给我们生来的那个个性拆毁，不是要怎么样 redirect， 要把它怎么样转向，要把它转向。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能力，记得这是命令，记得这是目标门徒训练，记得。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圣灵的能力，神的能力，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大使命为什么叫做大？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叫大？前面有个多一个大字啊，哦，因为它有五个大，那你讲五个大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看哈，所有的权柄第十八节 ，all 五个 alls a l l 对不对？所有的权柄对不对？然后十九节的所有的人万民对不对？第二个对不对？第三个怎么样？所有的名字都有十九节，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奉他施洗，所有的名字在那边。第四个怎么样？所有的教训，哦，对不对？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还有什么呀？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所有的日子，弟兄姐妹，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叫大了吧？五个大，因此这是什么？这是新约时代，生活在新约时代的每一个人，你跟我，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是实现大使命。实现大使命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是一个主耶稣离开地升上去之前的跟我们讲的话是什么？是做门徒训练。让我们看到这是认清大使命的目标。做门徒，第二个角度让我们看到这一点是需要训练别人做门徒的。门徒是实现大使命的吩咐，实现大使命我们是要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在掌王权，要靠他来夸胜。做门徒训练的人必须相信主耶稣基督掌王权，他可以改变，他可以 redirect， 他可以促使，他可以借了圣灵来使我们这个人控制。门徒训练使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圣灵控制之下的一个人。做门徒训练要尽上自己的责任，是我们要尽上自己的责任，但是神是全权的。因此这边有一个神学思想啊，我介绍给大家。你跟我中间，今天我假如请每一位举手的话，你相不相信神是全权的？我想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都会举手，对不对？你相不相信100%神是全权的？我想我们中间大概每个人都会举手，对不对？你不举手的话，这个你们的牧师就会怎么样？师母就会来看探访你了，对不对？好，100%。好，但是我现在在问，我们的信仰不只是100%。哦，你讲你牧师，你讲的话我不懂。100%，我相信神是全权，怎么信仰还不止100%？我现在再加一个100%好吗？我们一面相信100%神是全权的，另外一面相信100%人要尽上责任。因此你跟我的信仰也许不同，不同在哪里？ 我相信人的全权，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是相辅相成，我们叫做悖反律。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很多的悖反律看起来好像相悖的，对不对啊？邓传道，对不对？你相不相信100%人要尽上责任，100%什么？神是全权的。我特别这个写了几篇文章啊，都在我那边黄的那本书上啊，那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经，那本里面啊，最显然的一个例子就是摩西的母亲伟不伟大啊？摩西的母亲伟不伟大？伟大，真是伟大！你看法老这样的讲，男孩怎么样都要杀掉，结果呢，两个接生婆怎么样留下来？结果这个妈妈怎么样？妈妈找了女儿来，对不对？妈妈做了一个什么呀？也许叫摩西的爸爸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方舟啊，那个字就是个方舟啊，就是个方舟。油漆的都好了之后，把这个摩西放在这里面，把它放在这里面之后呢，这个放在尼罗河上面。这个胆子真大啊！尼罗河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尼罗河的鳄鱼是有名的。今天你到水坝去的时候，因为做了一个水坝，通通把生态、把环保都搞坏了，对不对？你还看到那个坝的那个里面的时候啊，那个鳄鱼的头上来的时候，你还看得到呢。所以有很多次啊，那个船有人去划船，在那个地方翻的时候，马上鳄鱼吃掉了。在这个里面，鳄鱼很多呢，所以它是经过祷告这样做的。啊、哦，那当然了，那个法老的女儿去洗澡的时候，一定怎么样？旁边都有栏杆的，都不准鳄鱼过来的，对不对？都要想办法，对不对？都要想办法的，对吧？那有一位从台湾来的牧师跟我讲了，他讲你知道吗？他讲你牧师你知道吗？这个摩西的妈妈真是了不起、啊，他讲他把这个啊，他把这个放在那边之后啊，然后呢，这个看到了法老的女儿跟他们侍奉的人看到了法老女儿这样，就把他拿来，一拿来之后呢，这个盒子一打开啊，这位台湾牧师跟我讲，你看一打开啊，哇，这个哇哇在哭啊，所以他们就用台湾话，他在台湾话讲摩西啊，没有死啊，没有死啊，因此呢，这个摩西这个名字就是摩西啊，哦，这样。是啊，是啊，哎呀，我想听的是，哎，好像很有道理，是摩西啊，但是呢，这个圣经上讲他是摩西是从水上拉上来的意思。不过呢，他是没有死，就是表示什么？表示呢，十之八九是会死的。你看啊，你一看他的母亲尽上了责任，还有什么没有死摩西啊？没有死之后的什么？还有他这个女儿还跑来，摩西的姐姐还跑来跟这个法老的女儿讲啊，你想不想有个奶妈？我来奶，你知道？这个都是什么呀？一群法老，这是一个这么讽刺，这是一个讽刺。法老是当时的世界的什么呀？大领袖之一啊，竟被一群女人给骗了。那时候女人他们地位看不起的，对不对？那这边女人什么？两个接生婆，对不对？然后呢，又被法老的母亲骗了，又被什么摩西的姐姐，对不对？完全被一群女人骗了，所以这里面看到什么？摩西的母亲尽上了责任，我就用那一篇写了，我还写了好几篇，很有趣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要尽上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相信基督是掌王权，让我们看到呢，做门徒训练是什么？门徒训练就是散发基督馨香之气的训练啊，那我们就是把基督的馨香之气啊能够散发出去，这个是从哥林多后书2章14节里面让我们看的，靠着主耶稣基督夸胜，靠着他的能力，我们来做门徒的训练。现今的需要是什么？是人，弟兄姐妹，现今的需要是什么样的人？是门徒。现今的需要是什么样的门徒呢？是肯顺服去训练别人做门徒训练的门徒。因此是一对一个团队为主而活的精兵，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思想能够被带进，像希伯来书第6章第1节的，让我们被带进成熟。我们本来该做师父，我们应当5章12节讲长大成熟的人，让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让你跟我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成熟的地步，让我们能够带领别的人，使他也进入到成熟，让我们离开那个开端， 而能够进入到什么完全进入到成熟的地步。我很喜欢哥罗西书的这一段话语啊，那做门徒训练的人，这一段是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也就是我们要尽上责任，知道神是全权的，就是哥罗西书一章28节29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怎么样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哥罗西书2章6节7节也是一样的，要在基督里面住啊，我们的信心才会坚固，才会增进。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做一个天国的好公民，让我们做天国的好公民，有恒忍的信心，坚忍是神家里的人的一个标志，让我们能够因为坚忍，我们可以享受救恩的安息，神自己的安息，让我们定睛在天国，善用精神，让我们莫想来世，这是加尔文给我们的8个字，善用精神，莫想来世，让我们做门徒训练，让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让我们训练别人做基督的门徒，让我们成为训练别人做基督门徒的门徒，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天国的公民，借着我们是大使命能够实现。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你再次的提醒我们你自己给的命令，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间，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中间，主，让我们能够依靠你的恩典，让我们不要弃绝你的恩典，让你的恩典充沛围绕着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圣灵被圣灵控制的人，使我们能够做恒忍，使我们能够实现大使命，使我们的灵魂定睛在那个要享受你的安息的安息。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